共产党早就颁布了土地法，对江南一带还算是客气的，不然早就动手了嘛。
这还算客气的？你说的倒好听，乡下闹翻了天，汤富华那些泥腿子在台上指手画脚，把朱家的祖宗八代都给骂遍了，成了个啥世界？在万人大会上，共产党净听泥腿子的话，哪里有木堂说话的地方？可怜我哥哥辛苦了一辈子才积攒下这些田地，一下子都叫泥腿子给分了，连牛啊家具啥的也不剩下，这啥地方有个王法？
嘘，你说话小声点，隔墙有耳。
我就不怕，共产党就是有三头六臂，道理总是要讲的嘛，没有王法天下就大乱了。
共产党信什么王法？人民政府自己立法，共产党说了算。
那我们就没有讲话的地方了吗？
朱瑞芳望着卧房里那一套红木家具，红木的大玻璃衣橱斜对面是一张特制的新式的双人红木床，给一床天蓝色的缎子罩盖盖着，上面绣的是飞天。床头两边的红木小立柜上各有一盏台灯，是红木雕花的。靠窗户的那个梳妆台也是红木的。这一套红木家具是朱木堂特地定做给朱瑞芳陪嫁的。他看到这些家具，就好像看到朱木堂一样，伤心地说：“
木堂，就这样让他们抓去吗？
共产党要抓，哪有啥办法？
那我哥哥就这样完了吗？”
这个，徐玉德没有说下去。朱瑞芳意识到会有不好的结果，忍不住悠悠的哭泣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
玉德，你要想法子搭救搭救我哥哥。”
徐玉德从朱木堂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共产党今天这样对付地主，明天可以同样对付资本家。本来瑞芳卧房里这一套红木家具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色泽，红润而又发亮，非常牢固，仿佛用一辈子也不会变样。现在使他感到不知道在啥时候，这些家具连同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就不再属于徐玉德的了。他好像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席卷无锡乡下辽阔的原野，越过沪宁县，正向上海郊区冲击，动摇了他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。朱瑞芳哭了一阵儿，见他坐在红木靠背椅上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啥，嗔怒地问道：“
我哥哥的事儿，你一点也不动心吗？”“
谁说的？”“
那我要你想法子，为啥不吭气儿呢？”
这……他恍然想起朱瑞芳刚才的话，说：“我现在不是正在想吗？
你想出啥好法子来吗？”“
好法子不是一下子能够想出来的。”“
你究竟想了没有？”“
当然想了。”徐玉德现在真的是在想。等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哎，区委统战部杨建部长这个人很和气，我们工商界有啥事情找到他，只要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，他倒是肯帮忙的。不晓得这件事儿怎么样？”“
那一定他也肯帮忙，你快去找他吧。”“
这事情不好随便找，要好好想一想。”徐义德觉得突然去找杨部长有点冒失，万一不肯，不但碰个大钉子，说不定还要说徐义德包庇地主，那可吃不消。他说：“这个区里作用怕不够，
那找市里。
上海市委方面人头不熟啊。”“
那就不找吧，让我哥哥死在牢里好了。”
啊，不不不不，一定要想办法，我这不正在动脑筋吗？他用右手那肥肥的食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，辩解地说：“ 我并不是不想法子，我是想找一个妥当可靠的法子，否则不起作用也是白费心机呀。我想这事儿发生在无锡，一定要在无锡托人情才好。
你是想推到我娘家身上吗？无锡除了我们朱家以外，尽是些穷亲戚穷朋友，共产党来的那帮子新人谁也不认识。
哎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朱瑞芳脸上立刻露出了笑意。
啊，谁呀？
有位马慕涵，是上海工商界的红人，同无锡党政方面的首长很熟。哎，今天晚上有个聚餐会，可以碰到他。
那就找他吧。
朱瑞芳感到哥哥有救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
那你就快去吧。
徐玉德看看窗外的太阳还老高着，玻璃窗户上反射的阳光把屋子里的红木家具照得亮堂堂的，闪闪发光。他说还没到时间嘛。朱木堂有救了，朱瑞芳又想到嫂子和侄子。
乡下这样乱法，嫂子他们老是蹲在乡下也不是个办法。哎，你看要不要把嫂子和侄子他们接到上海来住啊？
哦，接到上海来住。徐玉德愣了一下。
嗯，
上海这也是共产党的天下，
城里那究竟比乡下要好些吗？
这个，哎呀，共产党的事很难说呀。
我晓得你怕，不敢让嫂子和侄子他们来。
你让他们来好了，让他们住在我家里，看我怕不怕。
啊，真的吗？
朱瑞芳没想到他这样干脆主动要嫂子侄子来住。当然是真的。
那我马上就写信给他们，要他们接到信就来。
朱瑞芳站了起来准备去写信，徐玉德稳稳坐在那儿没动。他说朱木堂在狱中，要不要有人照料照料啊？
有苏佩林他们呢。
你刚才不是说朱家那些佣人佃户都变了心吗？他们肯照料朱木堂？
嗯，你说的倒也有理，那就让他们暂时在乡下住着吧。
我倒希望他们能来我这里住下。徐玉德心里想，现在乡下闹乱子可以住到城里，将来城里闹乱子住到啥地方去呢？早想办法还来得及，不如搬到香港去住，省得担这份心事。把厂搬走没有这个可能，全家走也容易引起共产党的注意，他一个人走把三个老婆都撂下也舍不得，马上申请出境也不是一天能够办到的。就算一时离不开，香港总是一个退路。最近徐玉信没有来信，叫他放心不下，守人也没消息，更是不像话。这孩子一定玩野了，把娘老的放到脑壳背后。他得安顿安顿，写封信给弟弟，要他好好经营，管教管教这个小畜生。万一上海风声紧了，他想法去香港也有个立足之地。他同情地说，他们在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
是啊，我想去一趟看看他们。
你自己去？
嗯。
徐玉德想了一想，拐弯抹角地说，你能去一趟亲自看看他们当然很好，就是这个时机不好。木堂给抓到牢里，谁晓得有啥别的原因？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，一定要调查有关的人，你自己找上门去。万一牵连到你身上，连累我们徐家，那可不好啊。
我不去看看，放心不下嘛。
你说的对，连我也想去看看他们，可是时候不对头，不去吧又不放心。哎呀，这真是左右为难呐。 徐玉德皱紧眉头，在想香港的新厂怎样可以快点发展起来。朱瑞芳见他为难的神情，就说：“
那你别发愁，这样好了，我不去，你看，叫老王去一趟怎么样？”
叫老王去，嗯，这也是个办法嘛。徐玉德不好再不同意，但也不完全同意，调转话题说：“不过他去作用不大，看看他们是可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把木汤给弄出来。”
你说的对，天色不早了，太阳都下去了，你快去找马慕寒去吧。
好，我去换身衣服。
哎，我叫老王准备准备。
徐玉德走出卧房的门，又回过头来，不放心地说：“哎，他走以前，让我交代他几句。”当徐玉德走进三太太林婉芝的房间时，林婉芝立刻迎上去说：“
他今天又来了。”
林婉芝说完了，对徐总经理嘟着嘴。
徐总经理诧异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“
谁？还不是那个冯永祥？除了他还有谁？”“
他来了有啥大惊小怪的？
我讨厌他。”
林婉芝不高兴地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去，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，把东边那扇窗户完全打开。一阵风吹来，把他额角上一卷头发吹起，披在淡淡的眉毛上。他转过身来，斜对着壁炉上面的美国电影明星家宝的照片，把披下来的头发理好，用夹子夹起。冯永祥是今天下午3点钟到徐公馆来的。最近冯永祥几乎是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，头几次还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道来，近来只是一个人来了，甚至不到一个礼拜就又来了。这个礼拜一刚来过，今天才礼拜二便又来了。一来呢，他总想玩找到林婉芝，谈起话来就没有一个完，言语像是一条长长的河流，絮絮叨叨流不尽。冯永祥总是挑林婉芝爱听的讲，今天他十分关怀地对他说：“
像你这样的人，在我们工商界的家属里是数一数二的。”
林婉芝给他捧得心里痒痒的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脸蛋红红的，谦虚地说：“
冯先生过奖了。”“
哎，我说的完全是实话，一点也不恭维你。
我算得了啥呢？工商界家属里比我强的人多得很呢。
这件事老实说，我比你清楚。”冯永祥这句话倒确是真实的。冯永祥不但是上海工商界里的红人，而且在工商界的家属里也是名人。不管是哪位工商界巨头的年轻太太，只要有啥事儿找到他，不管他怎样忙碌，一定遵命照办，并且办得保证使你称心如意。他自己绝对不嫌麻烦。他在工商界里不但尽力拉拢一批资本家，连资本家的家属也在他的网罗之内，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提高地位。对于徐玉德这样的实力派和林婉芝这样出色的人物，当然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并且要特别下些功夫。他对林婉芝说：“
你呀，真的是数一数二的。”
他伸出大拇指来，在林婉芝面前赞扬的晃了一晃。“
不见得吧？
你别不信，
真的，我不说假话。”
冯永祥留神的向东客厅外边看了看，见静静的没有一点人声，便走到林婉芝面前说：“
你真聪明，你漂亮，你能干，真的，谁也比不上你。”“
啊？
林婉之惊喜地望着冯永祥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情，口头上虽然不承认，但也不否认。他觉得冯永祥真正是他知心的人，只有他才发现自己这些好处，也只有遇见他，自己才第一次被人这样赏识。不过他见冯永祥走进跟前来，感到有些惶悚，他的身子有意往双人沙发的角落上靠紧，好跟他保持较远一点的距离。冯永祥会意的追进了一步，深深的叹息了一声，同情的说：
哎，可惜你老是蹲在家里，像笼子里的小鸟，晓得外边的事情太少了。
他见林婉之听了这几句话低下了头，知道已经打动他的心弦，就又加重语气的重复了一句：
哎，太少啦。
这几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林婉之的心。他在徐公馆里的安逸舒适的生活，使他忘记了外边的一切。也可以说，徐玉德用安逸舒适的生活换得他抛弃外边一切的活动。他自己原来也有一个理想，他家里勉勉强强供给他读完了中学，就再也不可能满足他上大学的愿望了。经过朋友的介绍，他到沪江沙场总管理处当打字员，但他并不安于这个工作，还希望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。他第一天上班，徐义德就注意到他美丽的面孔和苗条的身材，亲自不断分配他的工作，有些并不是一个打字员分内应该做的工作也叫他做了。慢慢的，他变成总经理的私人秘书了，经常一同出进。不到两个月的功夫，他和他发生了关系，并且答应供给他读大学。不久，林婉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是沪江大学夜校的一年级生了。每天下了班，他就夹着书包到圆明园路去读大学了。他并不真的喜欢徐义德，也不满意给徐义德骗上了手。为了职业和学费，他不得不和徐义德维持暧昧的关系。他等待大学毕业，找个合适的对象，然后离开徐义德，远走高飞。他上课不到两个礼拜，就成为班上男同学注目的中心。其中有个叫李平的同学，人长得很魁梧，年纪和他相仿，特别和他亲近。他呢，也不讨厌和他往来。一学期没有读完，徐义德发现了这件事儿，立刻和他谈判，要么他马上离开总管理处，随他和李平这家伙去什么地方，从此断绝和徐义德的关系，或者他和李平断绝往来，干脆搬进徐公馆去住，打字员的事情也不必做了，以后有机会再上别的大学。徐义德知道李平家庭经济不富裕，这样一逼，林婉之一定很服帖的倒在他自己的怀里。果然，为了将来能再上大学，林婉之答应搬进徐公馆，成了徐义德的第二位姨太太。可是徐义德开的将来让他再上大学这张支票至今没有兑现，他曾经提过几次，徐义德总是用各种借口来推迟，怕他再遇到第二个李平。在徐公馆安逸舒适的生活中，他的意志逐渐给消磨了。近来听冯永祥给他谈的外边姐妹们的一些活动情况，他发觉老是蹲在这幢花园洋房里有点腻歪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功课也早忘了，大学当然考不上，即使想法进去，功课也赶不上了。可是他也不愿意就这样下去，他有时甚至想离开徐义德，特 特别是上海解放以后，不想再过姨太太的生活。
可是到啥地方去呢？
他想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，希望从徐义德那儿得到一些外边的情况。徐义德每天回来很晚，见了面总不和他谈正经的。在徐义德的眼睛里看来，他是不必要知道外边那些事情的，他当然无需乎讲给他听。根据徐义德腐朽的人生观来说，这样的舒适而又安逸的生活难道还不满足吗？再有别的要求完全是多余的。他一天到晚在外边忙碌，回到家里来需要的是体贴和安慰，这也就是享受。这就是他的三位太太的责任，特别是林婉之的责任，因为他心爱的就是林婉之。林婉之低沉的叹息了一声，隔了半晌说：
我何尝不想多晓得一些外边的消息呢？
哎，只要你想听，我可以讲给你听啊。
冯永祥向前走进了两步。
怕你太忙了。
冯永祥见他答应了，大胆的挨近他的身旁，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，亲密的说：
不，只要你愿意听，你要我啥时候来我就啥时候来。
林婉之的肩膀像是忽然触了电，不自然的跳动了一下。他坐在双人沙发的角落上已经让无可让了，可是冯永祥越靠他越近，他怕外边有人走进来看见了不像话，连忙客客气气的说：
请坐，冯先生。
听到请坐两个字，冯永祥还以为是让他坐到他的身旁，接着听到很客气的称呼他冯先生，又把他和他之间的距离拉远了。再一注意林婉之的表情，是他的右手指着对面的沙发，这才知道是误会了他的意思。可是冯永祥并不想走开，又试探的拍了一下林婉之的肩膀，若无其事的说：
随便谈谈嘛，没啥关系。
冯先生，请坐到那边谈吧。
冯永祥嬉笑着问：一定要坐到那边才可以谈吗？
林婉之见他站在自己跟前不走，就坚决的站了起来。冯永祥怕弄僵了，连忙放下笑脸，嘻嘻哈哈的说：
好好好，遵命，坐下。
他立刻坐到林婉之对面的单人沙发里，翘起二郎腿，轻松愉快的摇了摇说：
这样行吗？
林婉之见到这股顽皮劲儿，也笑着说：
行啊。
接下来冯永祥谈了许多工商界活动的情况，特别着重谈了一些他和政府高级干部见面的情况，其中掺杂了许许多多的新名词。林婉之听得又有兴趣又有点焦急。有兴趣的是那些事儿从徐玉德那里从来没有听到过，焦急的是这冯永祥的话匣子在他面前打开，好像永远不会完似的，连催促他三次他才站起来告辞。他和他握手分别的时候，冯永祥又紧紧握着他的手很久不放，眼睛毫无顾忌的注意着他的一对眼睛，意味深长的说：
再见。
林婉之觉得他的举止有点奇怪，所以当徐义德从朱瑞芳那里过来换衣服，他就向他表示对冯永祥的不满，不料徐义德毫不在意。他想把今天冯永祥对他轻浮的举动详详细细的告诉徐义德， 迟疑的说不出口，想了想，还是应该对徐玉德说，便说他还没有讲下去，就叫徐玉德拦腰打断了，受宠若惊的说：“哦，我晓得了，他又来看我了。今天是礼拜二，我要约朱延年一道去参加，说不定啊，他准备陪我们一道去的。哎，你为啥不多留他一会儿呢？”“
多留他？”林婉之撅着嘴说，“他要走，我有啥办法？”
徐总经理仍然坐在沙发里，眯着眼睛在欣赏林婉之那一对明亮动人的眼睛，一边轻轻的问：“你为啥讨厌他呢？”“
你不晓得。”
他现在想起来，如果把刚才的情形老老实实告诉徐玉德，就可能引起徐玉德的误会，于是便简单的说：“
他一来了就不走，死皮赖脸的坐在那里。”“
哦，那也没啥嘛，冯永祥，你可不能得罪他。他虽然无产无业，可却是化风毛纺厂的董事，永泰烟草公司副经理，又是工商联的委员，是工商界的红人，哪一方面他都兜得转呐。所以啊，有些厂店都希望请他挂个董事经理的名义，情愿他拿甘心不做事。他是我们工商界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我们工商界的代言人，你晓得吗？我参加新二聚餐会就完全是靠他的大力支持，将来我们有许多事情要重托他，要倚靠他，别人请他也请不来，现在他自己常到我们这里坐坐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吗？林婉之走到梳妆台前面的凳子上坐下，拿了一把小镜子照了照刚才被风吹得有点乱蓬蓬的头发，用梳子理了理，接着他拿起唇膏涂了涂嘴唇，想起了冯永祥，有意表示不满地说：“
我讨厌他。”
可是他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，嘴上还是说：“
我也没啥事儿要求他。”“
哎，你不能这样讲。”
徐总经理知道林婉之对冯永祥不满，可是又怕他真的得罪了冯永祥，那么对他的事业和前途是不利的。他站了起来，走到林婉之的旁边，扶着他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：“
我可有事儿要找他呀。
我的事儿
不就是你的事儿吗？
我的事业做大了，前途更有发展了，还不是为了你吗？还不都是你的吗？”
哟，
林婉之回过头来，用左手的食指指着徐总经理的腮巴子，那指甲上艳红的扣单就像是徐总经理腮巴子上的一个大的红痣。“
看你嘴甜的，我是你的第三房，你的产业将来还不是大的？徐守仁呢，同我林婉之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也不做那个梦。”“
哎呀，你又是这一套。”“
我也不是明媒正娶，人家看不起我。”“
啊，谁讲的？”“
自然有人讲了，二的不说，大的还会不说吗？我跟了你就倒霉，整天要听不三不四的话，吃人家的眼下饭，受人家的脚板气，
这都是你自己多心多出来的。谁不晓得我最喜欢你啊？大的没死，我怎么好服你的政啊？给你讲过不止一遍了，你倒忘了？”“
我怎么会忘记啊？”
林婉之嘟着小嘴对着镜子里的徐总经理说：“
就是大的死了，那还有二的。”说着他伸出自己的小手指说：“我们这种人命里注定是这等货。”
徐总经理肥胖的手指指着镜子里的林婉之说：“
哎呀，你整天只是闹上大呀小的，现在是文明时代，不分大小，
我要是死在你的前头，在遗嘱上写清楚，大部分财产给你，这总算满意了吧？徐总经理用手抚摸着林婉之雪白细嫩的腮巴子，他的嘴轻轻地吻着他刚才梳好的头发。
我没那福气，别把我放在鸽子窝里，人家心上有个我，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。
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总经理一眼，
小丫头竟调皮。
徐义德指着自己的胸口说，我整个心都给你了，还不满意吗？
别灌我的迷汤了，不忘记我就好了。
林婉之仰起头来望着站在他背后的徐总经理，伸出四个手指说，
人家说你有第四房呢。
少胡说，没有的事儿。
我听说棉纺工会有位江菊霞，是什么执行委员，又是女老板，能文能武，开起会来能讲话，提起笔来会写字，做的一手好文章。拜倒在他脚下的有好几位，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。
说到这儿，林婉之有意停下来。徐总经理有意好奇地问道，
哦，谁呀？
你猜猜看。
哼，我不管人家这些事儿，你说吧，是谁？
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徐义德。
徐总经理用手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腮巴子，
死家伙，哎呦。
林婉之从他面前闪来说，
没有就没有啊，捏我做什么呀，捏得我好痛啊。
好好好。
徐玉德抚摸着他的腮巴子说，这不痛的吧，
算我不是。
林婉之忽地站了起来，徐玉德整理了一下有点皱了的白衬衫，换上西装外套，看了看手表说，
哎呦，时间到了，我要约朱延年到星二聚餐会去。
林婉之把他叫了回来，拉到梳妆台的大镜子跟前说，
你看。
徐总经理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头发有一绺披下来，就奇怪地问道，
哎呀，真糟糕，头发怎么乱成这副样子？
别急，我给你梳梳。
林婉之给他梳好了头发，他对镜子照了照，然后向楼下走去。林婉之坐在梳妆台前面凳子上，发现自己的头发也有点乱了，他拿起绿色的塑胶梳子在头上梳过来又梳过去。徐总经理的汽车开到汉口路吉祥里停了下来，连轻了两下喇叭。朱延年从弄堂里走到汽车那儿，打开车门问徐总经理要不要到服务房去坐一会儿。徐总经理摇摇手，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早点过去还可以和他们多聊聊，有些会员早一个钟头就去了。
啊，早点去好。
坐在徐义德左边的梅左贤说，
啊，那就去吧。
朱延年跳上了汽车。徐义德问他，
你晓得木堂出事了吗？
哦，
姐就对我说了。
他漠不关心地说，
哼，这种人我晓得迟早要出事的。你不能这样讲，也太不幸了。
徐玉德叹息了一声。朱木堂虽然是无锡一带有名的大地主，可是朱延年从他那里除了借到50两金子以外，再也没弄到啥油水。也不管朱延年宣告破产以后怎样没落潦倒，他得不到朱木堂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援助。他听到朱木堂被抓的消息，与其说是吃惊，不如说是高兴，因为是姐姐要他去，他不得不应付一下。在姐夫面前，他不禁流露出内心的喜悦，轻描淡写的说，
地主嘛，工厂哪来了，当然要土改，不过他为人太厉害，人缘不好，自然要吃亏些。不管怎么说， 我们总是亲近，得给他想点办法嘛。徐玉德想起早一会儿朱瑞芳的忧虑，替朱木堂惋惜，希望朱延年也给他出个点子。听说他在土改以前还准备分些地给你和你姐姐呢。
他呀，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，会分地给我们？还不是看掉土改了，地保不牢了，想摘掉地主的帽子，把地分散。哼，我才不稀罕他这个人情呢。
你说的，倒也有理。早些日子他又送来十担米，我本来不要，他们硬要我收下。这两天正准备退还给他，谁晓得他出事了。天有不测风云嘛。
徐玉德看马路上的人像水一样的流过去，想了想说，
不过能够给他想法还是尽点力好。你姐姐一定要我找人说说情，你看今天去了找谁好啊？
徐玉德想要朱延年先找马慕寒开口探个路子，然后他看情形再往下说。朱延年懂得他的意思，他自己固然不愿意帮朱木堂的忙，但是他没法叫别人不帮朱木堂的忙，何况是姐姐和姐夫呢？看在姐姐和姐夫的面上，落得做个顺水人情。
嗨，说来说去，亲戚总归是亲戚吧。我和他一笔也写不下两个朱字。提起朱木堂来，我心里当然很气，不过他出了事儿也得救他一把。照我看嘛，你找找冯永祥，他是工商界的红人，人头熟，行情熟，门路熟，他准有办法。
对呀，梅左贤也附和他的意见。
冯永祥，
徐玉德默默念着这三个字，考虑了一会儿说，
对，找他试试看，直接找他谈好不好啊？
梅左贤察觉出总经理的意图，接上去说，
要不我先和他谈谈看。好的。
徐玉德顺便说道，
听说马慕寒无锡方面熟人不少。
朱延年怕再给梅左贤抢先，连忙说，那我和他谈。
也好，今天人多怕找不到机会，你们谈的时候不要勉强。
说话之间，汽车已经开进了思南路。新二聚餐会的会址在思南路路东的一座花园洋房里。徐总经理参加了新二聚餐会以后，他深深觉得他的脉搏和上海工商界的重要方面的脉搏一同跳动了。每次聚餐会上，他都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新闻，他比一般工商界朋友早知道。有些事情和工商界朋友一道商量商量，学习学习，确实比一个人闷在写字间里办厂要高明得多。而且在这里可以听行情，领世面。但他感到有些情况知道的还不够及时与具体，他的熟人不多，接触面不宽，深交的尤其少。他把梅左贤拉进去还不够，就想到了朱延年。他从信通银行金茂联经理那方面知道，自从沪江沙场担保福佑药房开了透支户头，福佑从来没有透支过，并且开了户头没几天就存进4亿款子，以后经常有10-20亿进出，福佑还了债，生意也做大了。徐总经理对朱延年另眼看待，想拉他进新二聚餐会，一方面可以做他的助手，沟通各方面的情况，另一方面表面上也是对朱延年的提携。他和冯永祥做朱延年的介绍人，上一次新二聚餐会批准朱延年入会，今天他就带朱延年去参加。汽车在新二聚餐会的大门里停下来， 这一幢相当宽大的花园洋房是大沪纺织厂董事长王怀远的住宅。上海解放以前，他去了香港，一直没回来，房子老空着。星二聚餐会成立的时候，马慕涵商得大沪纺织厂经理的同意，借作星二聚餐会的会址。他们两个人向里面走去，朱延年看见一位30上下的青年，穿了一身笔挺的天蓝色的西装，天蓝色中间隐隐露出紫红的细条子，胸前打着一条白缎的领带，上面绣着几朵大红牡丹花，脚下的黑皮鞋和他的头发一样闪闪的发着亮光。那青年两手高高举起在鼓掌，一边走一边大声叫道：习总经理驾到，欢迎欢迎。他走上来热烈的和徐义德握手，然后把手伸向朱延年：这位是朱……徐总经理说：哈，是朱延年。他紧紧握着朱延年的手：哦，我一猜就猜中了，朱经理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啊。他心里说：想不到朱延年在上海滩上又站起来了。徐总经理在旁边给朱延年介绍道：哦，这就是冯永祥先生。朱延年立时显出钦佩的神情：啊，这一次参加聚餐会，承你和徐总经理介绍，很感激，以后还请多关照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冯永祥拍拍自己的胸脯，望了望徐义德说：包在我身上，有事儿老兄尽管提，小弟一定遵命，照办不误。梅佐贤凑趣的捧了冯永祥一句：哈，只要冯先生答应的事儿，没有办不到的。他想接着谈朱木堂的事儿，但冯永祥开口了，没有机会插上去。哎，哪里的话，哪里的话。冯永祥照例谦虚两句，接着就露出得意的口吻：不过嘛，小弟在上海滩上倒确实有点小苗头。他迈着台步，口中念着得得呛呛，领着他们两位走进右边一座客厅。他掀起落地的紫色的丝绒围子，屈背叫道：请。冯永祥让他们两个人走进去，他自己留在围子后面，在听里面的声音。